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上一次我们曾经谈到地方教会在宣教上跟宣教之间的关系，也提到这个教会跟差传宣教机构之间有一种微妙的关系。那么今天我们进一步的来谈，那地方教会在宣教上我们可以怎么样实际的来参与。那么首先就谈到了一个地方教会跟宣教机构之间呢，你可以说有三种可能的模式。第一种叫做支持型的。什么叫支持型呢？就是一个地方教会支持差传宣教机构，那支持的方式呢，就是譬如说出钱，有奉献经费支持各宣教机构，甚至有宣教士，教会的会友做宣教士加入这个机构，那也用祷告来支持这个宣教机构。那么这个大概是普通一般的我们说教会参与宣教的话呢，最普遍的方式，大概可能 70-80% 以上，80-90%都是用这种支持型的模式。第二种叫差派型。什么差派型呢？那就是说有一些比较大型的教会呢，他们的宣教工作是这样子的，他们自己筛选宣教士，他们找到宣教士，自己有宣教士派到工厂，然后自己掌控整个宣教士以及宣教活动。那么因此差派型就是这个教会他可能基本上没有太多的经费去支持现有的差传超教会的这种宣教机构，而是自己做宣教工作。那么这种形态的，我说只有大规模的教会大概可以做得到。那么这种形态的教会也不是没有，在华人教会当中可能有少数几个教会是用这样的方式的。那第三种方式我称它为配搭型。配搭型跟支持型很多方面是类似的，但是基本上来讲就是说教会可能更积极更主动的参与一些宣教的机构的事工，跟它有相当密切的配搭。那这种配搭的里面来讲呢，双方面可以发挥它本身的特长，在宣教工作上可能效果更好。基本上我鼓励弟兄姐妹或者说教会，你是采取第三种配搭型的。那么基本上用差派型的宣教方式，当然大型的教会是可以做得到的。我基本上我从宣教的观点，从我们宣教学各方面的研究来看，可能弊大于利，弊大于利。原因在这个地方，很多宣教机构因为他多年的经验，还有呢宣教机构他的宣教士通常比较多，他对一个宣教地区长期的耕耘所的掌握的状况，能够掌控的情形会很多，彼此宣教之间的支持网络很大。一个大规模的教会你能差派多少宣教士？5个、10个、20个。你10-20个宣教士在一个国家这个地区，恐怕彼此之间的配搭关系都还不够。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虽然你有足够的经费可以支持5个、10个甚至20个宣教士，你要在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宣教地区长期的20年、30年、50年做下去，恐怕目前你还没有这个经验吧。尤其我现在说的是中国人的教会，我们华人的教会，我们宣教工作才开始多少年，你自己要在一个宣教区掌控宣教士做宣教的工作，我相信国效是会打折扣的。所以因此直接差派宣教士基本上我认为不是一个最有效的方式。那么那种所谓消极的被动的，只是出钱，然后基本上宣教机构以及宣教师在工厂，我基本上有点不闻不问的这种被动这种支持型的工作呢，那我个人觉得好像也不太够。所以因此我鼓励大家考虑用配搭型的。那么好，如果接下来我就说了，如果是要配搭型的话，那么在哪些方面我可以做什么呢？那么第一个，你地方教会要做的是应该在教会当中想办法去征募以及筛选合适的宣教士，然后鼓励他们加入一个宣教机构。那么征募的意思，你要征募这些人的话，当然就是说从有一些弟兄姊妹他有心愿意奉献愿意做宣教士的人当中去征募，你可以鼓励他们等等。那么这个征募的时候，除了你要推动以外呢， 你可能也需要做一些筛选。宣教士哈，跟普通教会传道人有什么差别？都是在侍奉神，可是做宣教士，因为你到一个比较陌生的环境，所以对文化的适应各方面也是一个问题。所以呢，一个宣教士他个人有意愿愿意献身做宣教，这是一件事。另外一件事乃是在于他能不能做这样的工作。所以呢，他心甘情愿是一件事情，我们总不能让一个心不甘情不愿的像约拿那样的去做宣教士。可是他愿意是一件事情，他能不能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了。譬如说他的生活习惯方面，他是不是能够在教会的参与侍奉当中，所以要筛选，就是说你要筛选一下他的个性怎么样，与人相处是如何。通常选宣教士的时候比较困难的就是在于说，有的宣教士非常独立，适合单打独斗，他可能在一个困难环境中他可以生存，问题是他不能作为一个团队侍奉的人。太过于独立也不行，太过于依赖性也不行，因为宣教士到一个宣教的工厂的确困难重重。所以呢，如果你没有经过很好的预备的性格上去了解他的话呢，可能这个宣教士上了工厂没多久就夭折了。所以在教会在这个筛选宣教士当中，我们要负起首先很重要的一个责任。那么筛选包括什么呢？他有没有足够的神学训练？这个神学训练也包括一些宣教的训练。当然在华人教会当中，宣教方面的训练通常比较欠缺。现在华人教会当中有宣教方面的专业课程不多，不多。很坦白讲，在目前华人神学院当中，包括台湾、香港、东南亚或者各地方来讲，有真正叫做宣教系的恐怕不太多，或者我想不起来任何一个学校有宣教系的。宣教课程可能就两三门。所以因为我们刚开始起步嘛，那么还有传统的华人教会嘛，还有神学院嘛，看重的就是系统神学啦，新旧约圣经的这方面的教导。宣教是刚刚开始。所以因此神学课程的训练对宣教士来讲，宣教课程的训练是非常重要的。他的性向适不适合与人相处，品格很重要，品格很重要。有的宣教士呢，到了宣教工厂以后，就是品格上出了问题。金钱方面呢，男女关系方面，这都是很重要的。人际关系是不是能够与人相处，他的心智怎么样。那其实这些的考核都必须在地方教会经过筛选。所以因此有一些有经验的宣教机构，他非常看重教会的推荐信，推荐信写的非常详细，而且他会要求好几个人详细写的。那么因此地方教会在推荐一个人进宣教工厂的时候，你必须负责把这个筛选工作做好，不合适的人你可千万别给宣教机构带来麻烦。你把一个最不能同工的，你也知道很多问题的，很简单说起来，你这个宣教士将来有一天他要回国侍奉，你教会收不收他呢？所以通常哈，我就填过这种表，他申请推荐宣教士的时候，他最后通常有一个问题，如果因为某种原因这宣教士要回国侍奉，他不要去宣教工厂的话，你们教会会收他吗？如果你说哦，他就宣教工厂很好，感谢主，千万不要回来，我不要他了，但是有问题，为什么你不要他？可见你了解可能他不太能够同工，可能有这些缺点那些缺点。如果他不合适在你教会侍奉，你为什么觉得他适合在宣教机构侍奉？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筛选的过程。那么所以呢，如果各位弟兄姊妹你自己本身有心想要献身参与宣教的话，那我也鼓励你先在你的地方教会里面好好的从基层开始好好的侍奉，那是一个必经的过程。有很多的人一心要去宣教，所以呢好像等都等不及了，也不愿意在地方教会里面好好的从最基本的侍奉开始做，总觉得我的心要去宣教，我要去非洲，我要去回教徒当中。那么好，你现在的教会呢，你现在可以看得见的弟兄姊妹，如果在小事上不忠心，你怎么能够在大事上忠心呢？小事上没有做好，神怎么会托付你更大的事情呢？ 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心做宣教，你先在你的周围的人开始。如果你在台湾，在华人当中，在你周围人当中，你从来不布道的，你要去非洲向非洲人布道吗？有点好高骛远。所以筛选很重要，那我们也要从这些小事情上开始培养。你看戴德森，他到中国，到中国去布道以前，他在英国接受医学训练，然后他操练自己的信心，学习怎么样凭信心过生活。这些装备当他到了中国都发挥极大的功能。第二个，地方教会可以在宣教上面做什么呢？就是怎么样来支持宣教士。那么支持宣教士，其实首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经费的支持，因为这个宣教士到侍奉宣教工厂有很庞大的经费。那么因此，地方教会如果你要支持宣教的话，首先考虑从经费开始。那么经费开始，当然你的教会如果很小没有关系，我会鼓励你。任何一个规模的教会，你可能就二三十个人、一百个人或者更大，你任何规模的教会，你要开始做宣教的话，经费方面你可能还没有宣教士，没有关系，你可以把教会所收入的经常费用、一般的奉献十分之一拿来支持宣教，从这个做起点，以后看神的带领可以 20%、30% 都可以，刚开始用 10%。弟兄姊妹的奉献，我拿十分之一做宣教，做我教会以外的宣教工作，不管是本地的、外地的。本地的工作你可以支持校园团契啦、学员传道会啦、展望会啊，任何的福音机构或者海外基督使团啦，十分之一拿来奉献。那将来到一个地步，很可能你自己的教会或者附近别的教会如果有宣教士愿意奉献做宣教士怎么办？那么一般的教会都有一个困难，除非你这个教会非常大，大到你有几千个人，你的经费非常非常多，所以因此你教会的会友要去做宣教士的时候，你可以100%支持他。但是每个教会有不同的策略哈，有的教会的策略是不愿意说我出100%的钱，我也鼓励他去别的教会去募款。但是作为一个宣教士，当他要走上宣教工厂的时候，在目前最大的难题就是募款。很多人愿意去做宣教士，一想到募款他头大了，或者呢有些人害羞，觉得好像去每个教会去磕头啊要钱，哎呀想到这个很多人就不想做宣教士了。所以呢在美国 Boston 呢我们有这样的做法啊，然后我们几个 Boston 当地的教会的牧师们，我们经过一些祷告，经过一些交通分享以后，我们采取一个做法，叫做我称它为宣教联盟。这个不是一个教派，是各个独立教会或者有包括不同教派的，我们在一起一个联盟。这个联盟里面呢，我们彼此有一个默契。默契的原则是这样，在我们这个联盟之内，每一个教会，任何一个教会，如果里面有你的会友，不是你别人转介来跟你教会没关系的人，是你自己教会的传道人或者教会的信徒愿意献身做宣教，然后教会本身也支持，或者说你自己经过筛选认可说我支持他，你只要有这样一句话通知这个联盟内的各教会的牧长，各教会这些教会联盟里面的人都是有宣教基金的，都愿意参与宣教工作的。那么每一个教会因为有宣教基金呢，所以每一年他会决定我要支持什么工作，支持什么人，支持什么机构。在联盟之内，只要有任何一个教会的本身的信徒或传道人献身做宣教士，联盟内的其他教会基本上有个默契，我们自动支持这个教会的信徒或者是传道人。换来说，我今年可以支持三个，我可以筛选，那么有因为有一个友会啊，附近的教会在联盟之内的，他的信徒要献身，所以这三个名额第一个就给他了，另外两个我自己筛选。好处是这样子，因为有几个教会联盟，那么每个人多少吃一点，比如有些人支持他 5% 的经费，有的支持他 20%。 母会通常一般而言都会支持 20%、 25% 甚至 50% 都有。很快的，这几个联盟内的教会立刻在短时间之内，他不需要到处奔波，马上有 50%、 60%、 70% 甚至 80% 的经费 筹足了，剩下就问题不大。剩下百分之一二十，你到处走走，很容易得到别的支持的。那很多教会也在问说，你到现在有多少钱啊？有多少教会愿意支持你啊？难就难在起步，每个教会都说去问，你都说不知道，现在一个都还没有。那有的教会在想，那如果我给你，你走得了吗？你够吗？因为现在一般的宣教机构，基本上我所知道，绝大多数都要求你要拿到100%的奉献，你才能够上工厂去。我也认识有些宣教师的候选人，努力了3年募款，还筹不到，去不了，最后放弃了。这多么可惜的事情！那么另外呢，就算是募到钱了，他的支持如果在美国一个宣教士，他的支持可能有2间 Boston 的教会，有3间在洛杉矶的教会，有1间在德州 Houston。啊，好了，他每次5年以后回来返国述职的时候，他单单在这些教会跑来跑去就够他跑的了。本来那一年是休息年，他不能休息，他比在宣教工厂还累，这是他们很多的抱怨。因为很多宣教士回来惜家带眷的，这个工作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因此我们想到说，如果一个城市的一些华人教会合在一起一起支持，就像我们 Boston 我们支持的一些宣教士，那么这几个华人教会我们一共有5间到6间有宣教基金，我们有这样的默契成了一个宣教联盟，然后我们共同支持的这个宣教士大概 80% 的经费，剩下2-3间在别的地方，他一回国述职他就住在 Boston。他是我们 Boston 众教会联合差派的宣教师，他不是 Boston 某一间教会的宣教师而已。那他一回来他可以定居在 Boston， 我们这几间教会因为共同支持了，他住在这儿，跑教会很简单，开个车很容易就解决了，那么别的地方他偶尔去一下，所以他可以真正有安息。他在募款来讲，他不必好像觉得要很没有面子啊，或者不知道找谁啊，因为谁都不认识他。我们这几个牧师们共同这样子共同支持，有这样一个默契以后，对宣教士是很大的帮助。所以在过去那么多年当中，当然我现在因为不牧养原来一间比较大的教会了，但是我们还是在这个默契之内的。所以过去6万年当中，我们曾经有7-8位宣教士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共同支持的。所以一般来讲，他们募款的时间在初期，我们这几个教会有默契，所以在2-3个月之内基本上他大部分的钱都有了。所以他募款的时间有的是3个月就上工厂了，有的是半年，很少超过1年的。那这样的方式我建议各个地方教会你都可以考虑用这样的方式，在你的最好同一个城里面，同一个都市里面，然后找几间教会一起合作。当然如果你属于一个大的教派，教派有这样的工作也很好，或者你不一定要受这个教派的局限啊，你可以跟别的教会之间有这样合作。那这样的经费上的支持我想是最有效的一个方法，而且可以达成就是在主内我们是一体的，打破这个概念。那么另外一个教会，如果你的宣教经费蛮多的，你可以支持很多宣教师，很多宣教机构，你最好也有一些经费分配的原则来筛选，到底我支持什么样的人，什么样宣教机构做什么样的事工。在我在 Boston 头7年在一个比较大的教会侍奉的时候，我们宣教基金从后来从13万美金到7年之后增加到30万美金，就到我离开以前，那么是很庞大的经费了。所以大概第2年开始，我就把我们的支持的宣教士宣教机构我做了一些分析。那么首先我去分析说，这些宣教士他侍奉的对象向谁传福音。那么分析统计结果发现，我们有 50% 的经费是支持向中国人传福音的，包括在德国向那边的中国人，在美国向中国人传福音，在香港在别的地方向中国人传福音。另外30%呢是向亚裔的，比如说像日本人啦、菲律宾人啦、佤族啦这些的，不是中国人。那么这些宣教机构，那作为一个华人教会，我们对华人的宣教事工有负担，因此有一半的经费用在这儿，我觉得还蛮合情合理的。我们在亚洲，因此对亚洲其他的 种族的传福音有负担，因此百分之三四十也合情合理的，就加起来85%左右。那剩下的经费呢，有非洲的，像黑人的，那时候有俄罗斯的，啊，俄国人或欧洲其他族裔的，还有一部分像美国人，美国本地的美国人的。那么因此你有一个这个比例的，你大概知道说哪些多了，哪些少了。那我也分析过，在宣教地区，在什么地方，宣教是在哪里。那我们发现，美国本土的，因为我们教会在美国，美国本土的只占10%几，我们希望这个不超过20%。后来我们就定了个上限，美国本土的，不管向什么人传福音，我们希望不超过20%，比较多一些叫做外地的，远方的。那么有非洲的，有亚洲的，那么亚洲大概占一大半，啊，大概2/3左右，包括中国，包括日本、台湾、香港这些都有。那么等等，我们可以分地区。那第三种，我是分析说是超越文化，不超越文化。我们可以支持一个中国宣教士向中国人传福音，那就没有超越文化。我可以支持一个美国人向中国人传福音，这叫做超越文化。或者一个中国人向非洲人传福音，这是超越文化。所以我分析多少是超越文化的，多少是没有超越文化的，或者说属于近文化的，诸如此类。那么每个教会你可以做好你自己的分析，然后来筛选。不然的话，你经费有限，有三个机构来申请，你要申请答应哪一个呢？你有这个策略的话呢，你就比较容易做这个分配。譬如说很多人现在很关心，很关注，也乐意支持这个回教地区向回教徒传福音的这种宣教机构，那么你就是把这个列为优先。那么因此有很多机构来申请，那这个可能在经费有限的话呢，我可能选择它，没有选择别的。这些都是应该有自己要有自己的一个策略目标。那么再下来呢，对宣教士的支持，除了祷告，除了经费以外，另外一个是祷告的支持很重要。但是一般我们的经验发现，这一点可能是相当困难的一部分，也是最需要加强的。因为尤其一个教会，如果像我们后来到30万美金的时候，我们支持宣教士有30多位，加上机构就超过50个单位了。到最后弟兄姊妹就有时候有些人有些机构呢，我们几乎常常会淡忘了啊。所以像这个是一个不太容易的。那不太容易的时候，所以是要注意到，就是说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有的时候也可以用团契小组来认领的方式。某个团体认领某一个宣教士，那至少有一些人专门固定为某些人来祷告啊，这是一个可行的方法。那么另外呢，也可能考虑到你支持的对象不能够无限制扩大，所以我们赞成在经费上的支持呢，不要太分散，不要说一个宣教士我支持他2%的经费，然后一口气你支持80-90个，看起来哇很多，你经费这样分散的结果，你的祷告一定稀薄到等于没有。所以你宁可每个宣教士我至少支持他5%，可能5%、10%、15%，所以支持对象少一点，金额多一点，人数总人数少一点，这样的话你可以分配动员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团契小组认领啊，加强你的祷告，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一些支持的工作。那么但最重要的是你需要跟宣教机构合作，因为远水救不了近火，你不知道宣教工厂的情形，你用后方来控制前方一定不通的。宣教机构通常它在当地有比较好的这个组织结构，彼此的资源团体，所以最好你是用配搭方式跟宣教机构充分合作。那最后一点就是说，教会要推动宣教的意向的话跟参与的话，那么当然你可以办宣教联会，透过祷告会、见证、文字工作都是可以来推动。那么有些教会喜欢用短宣队的方式，短宣队的方式是一个蛮有效的不错的方式，最好你的短宣队去你的宣教士所在的地区，这样的话你对宣教士也是一个支持，而且最好定点，你固定去一个地方经常去，不要跑遍大江南北，不要跑遍五湖四海，不要跑遍世界每个角落，这不是短宣队的做法。同时短宣队员要筛选，我们不是去观光旅游，你别去了给宣教士带来一大堆的麻烦。现在在宣教方面大部分的宣教杂志上面宣教机构都反映出短宣队有时候对宣教士带来的困扰多过于他们的贡献。所以不是短宣队一定对宣教工作有帮助的，有时候是真的是惹麻烦的。所以宣教士 这个短宣队的队员要经过适当的训练，心智上各方面要预备好，然后你要策划好去做什么，跟当地的宣教师宣教机构有完整的规划啊。然后呢你不要要求太多，你不要要求宣教师啊送你到那里，送你到那里，要安排观光，要安排什么，这就不是短宣队的目的了。所以你要固定的去一些宣教地区，固定跟宣教师有很好的配搭，帮助他的事工，然后所有去的人也要经过一些适当的筛选。整个这样下来的话呢，那你的短宣参加的队员很可能因为看见宣教的工厂，看见宣教士，一方面他对宣教士的负担增加了，他对宣教士的认同投入，另外一方面这些短宣队员将来有些人可能因此现身做长期的宣教士。所以短宣队是的确有很多很好很正面的功能，但是你仍然需要做适当的规划。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